好，再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来听他的话语。好，今天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成长，那我们希望我们大人的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呢，会一步一步的成长。那成长呢，是需要不代表是需要注意的，怎么样才能够成长？怎么样才是成为我们的这个拦阻？那些拦阻我们必须把它们放在一边。那些能够促进我们成长的那些因素呢，我们必须要靠主能够继续的成长。啊，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这样子一个事件。那从那边我们就学习怎么样我们能够在生命上成长。那当然这一章呢，特别是讲到这个扫罗王，他已经被高了，而且被选出了，那么他要经历第一次的这个考验，第一次的考验，那就是这个亚门人这个的王呢，叫做法拿甲，他要上来呢，要攻打这个基列雅比人，那么这样的一个外人的这个攻击呢，就能够作为一个考验这个新的一个王，他到底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能力来把这个敌人呢给战胜啊？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到底怎么样能够在生命上能够成长。那第一节我们来看一看这边讲了什么呢？讲了什么呢？第一节当中。亚门人的王拿甲上来对着基列雅比按雅比众人对拿甲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不信你。亚门人拿甲说，你们若与我玩出你们个人的这个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那这时候呢，这个敌人呢，就是亚门人来的。亚门人是在这个约旦河东面的，而这个亚门人就是现在的这约旦那个地方。他们呢，就特别的针对了这个基列雅比的人叛逆呢，那么要他们不是他。那他们所给的这个条件呢，什么呢？是要把他们的眼睛呢给挖出来，挖出来，他才肯跟他们立约。基列雅比人说：“我们却不是你，我们却不是你。”但是呢，这些亚门人很残忍，他们说：“我必须要把你的眼睛给挖出来，才可以跟你们立约。”好，这个呢，让我们看到我们特别要提防二者。然后其实呢，这个扫罗王他刚刚不久之前呢被暗地被选出来，而人们呢就应该先讲说，哇，我们既然有一个新王呢，那我们的日子呢就很平安，我们就能够很稳妥的吗过我们的生活。但却万万料不到呢，就忽然之间呢，从这个东边那边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敌人来侵犯。那这时候我们讲到说，来到生命的成长，我们要提防二者，提防二者。当我讲提防二者的时候，我讲提防那个魔鬼。我们用这个来学习。那这个亚门人的王呢，就要在一个二者那样，他忽然之间就来攻击，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的。在你跟我的这个生命当中呢，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一定要提高这个警惕，我们一定要不可以放松。你当你觉得说，哦，一切的事情呢都已经一帆风顺了，哦，一切都很安静的时候呢，那你要注意，常常就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以为说教会没有什么事情，那我们家庭没有什么事情，那我们以为我们的学业没有什么问题，那我觉得工作上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就来了。发展呢就来了，很奇怪，很奇怪。你就以为说我经历了这一次就没有问题，不是的，他还会来。亚门人呢，在之前呢，已经被这个耶夫他、亚撒所战胜，而曾经呢，耶夫他呢把他们击败了。好，所以呢，按理说这个亚门人呢，他们应该心服口服的降服下来，不再来叨扰以色列人。哎，但是我们发现到，这次他忽然之间又来了。这是在圣经里面，在这个除了诗诗，这个也有讲到了，再来攻击，再来骚扰，再来欺压以色列人。这也告诉我们，二者呢，他会不断的来骚扰。可能有一次你战胜过他，可能有一次你克服了那个困难，克服了那个试探。但是不要忘记，他会怕，他依然会继续来往，来攻击，一而再，再而三攻击。啊，这个是你跟我要注意的。不要以为说，哦，你在那一次你胜过了他，啊，胜过了那个试探，胜过了那个罪恶，啊，这次呢，我一定呢很安稳的，没有什么事情。你不要这么自信，你更加要提防着。他几时会来应你，几时会来试探你，使我跌倒。那就好像这次还有第二次又来攻击，就是撒旦动。另外一点呢，他会攻击你最脆弱的这个地方。怎么讲呢？你知道这个基列雅比人呢，基列雅比人他们的这个过去的历史是怎么样呢？他们过去啊，曾经进入了全族被剿灭。你看，在四世纪二十一章十到十二节中，这会众就是以色列的会众，就打发12000大勇士，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用刀将基列雅比人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了。”所担心的就是这样，要将一切男子和已婚的女子进行杀戮。他们在基列雅比人中啊，遇见了400个未嫁处女，就带到迦南地的示罗迦南，回到那里知道那个背景啊。当时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要跟这个便雅悯族啊征战。所以便雅悯族呢，他们有一个地方呢叫做基比亚，他们那里边呢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罪恶，所以呢以色列人呢现在失败，就要针对这个便雅悯和便雅悯的失败。那便雅悯失败呢，要把他们剿灭掉。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战争当中呢，他们就要所有的以色列人呢来齐心来对付这个便雅悯族。但是呢，这个基列雅比人没有来参战，既然没有来参战呢，他们就把他们杀了。啊，这边说杀了所有的男人，还有妇女、孩子，剩下的400个没有出嫁的这个处女。啊，这个处女呢，后来当然是给了这个剩下的便雅悯人啊，给便雅悯人他们600个人又被杀，然后给他们的男孩子，让他们做他们的这个妻子。好，我要讲的说，当时呢，他们已经把基列雅比人呢杀得几乎一干二净了。虽然那件事情发生在非常长的时间，但是要这一群人呢继续的话，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族群呢，是要花一段很大的话，很长的时间。好，我相信到这个时候呢，那也不是一个很大的一群人， 所以这个亚门人啊，那家呢就知道这个基列雅里人呢，他们很小组，他们这个族呢很小啊，我们封他是最好的，我们可以在我们私任何的这个压力，叫稍微的这个压力呢，我们就打了啊。这个是亚门人的王，他是这样的想法啊。魔鬼也是这样的，魔鬼他就看你哪一个方面，你哪一方面是最弱的，哪一方面你知道，他知道你哪一方面最喜欢哪一方面。哇，你整天就是爱吃一些东西啊，就看这个原来就是这个贪吃鬼啊，馋嘴的人利用这个机会来就让你吃啊，让你把吃把工作来忘掉，你吃了你这就等于睡觉，不能够很好的工作，对不对？吃太多了吧，或者呢你知道你是爱一个贪玩的一个人，哦，他就让你去外面有世界很多东西给玩了啊，你看啊去玩啊，你这样把你的心呢也离开，他知道你哦，如果他知道你是喜欢哦，你是喜欢看这个录像的，看电影的，哦，我来这个看了、啊、看了、啊，电脑里面有很多看不完的、啊，你去 YouTube 吧，看不完的、啊，你把一穷你的穷子你的一生啊，你去看，每天看每天看，你看不完，你知道不知道？但是当你看的时候，你的心的话就慢慢远离了神，魔鬼，是吧？一个事情做。他是高明的地方，你知道不知道？你对为王鬼神可能很愚蠢，他是聪明的一个天使，他还没有败了，坠落败坏之前呢，他是一个很聪明的、漂亮的、蛮有智慧的这个天使，他知道第二次，他就用诱你，让你失去侍奉神，让你不爱，所以你跟我要注意。不单单这样的魔鬼啊，他要做的，为什么他要这样的试探，这样的引你离开主呢？你看第二节那个亚门人啊，亚说，你们若与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啊，他剜出右眼，把你的右眼呢给剜出，就是你当然有个左眼啊，这个对他们产生什么后果？就表示说你不能，你的这个世界呢的这个范围呢就是大大的减少，对不对？而且你不能够瞄准，你这一次如果你把它右眼把它关住，你还对准一个，对准你用的右手，对准给你打开两个眼，它准不准？你这一次对准一个东西啊，打开眼睛看看准不准，有的。所以呢，当他说要把你的这个右眼挖出来呢，就表示说你失去了这个作战的能力，你失去了这个能够很好正常操作的这个能力。魔鬼呢，他就是要你们让你失去有效的侍奉，有效的为主工作。没有什么，他就像把你定开，不要好好来侍奉，不要好好的花时间读神的话，不要好好的来跟随主，不要好好的来思念主啊！看世界的东西，享受世界的东西比较重要，你自己的心不在了，甚至什么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你发现了你里面的心呢，是整天都想到要做那个，要看这个，要忙那个的时候呢，你要小心，不要让魔鬼把你的心里要有主在里面，你常常是念在心中想主啊，我肯为你怎么样，我怎么样能够好你的时间，求你带领我引导。另外一点，为什么魔鬼他要 这样的攻击呢，你看、啊、第二节的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是的，还有是以色列人呢被凌辱。你看你这个亚这个基列亚比人被我侵占，让成为我的仆人，他们眼睛被剜出来，多么羞耻！换句话说，应用到你身上，魔鬼要试探你，要得到我们，让我们失去见证主的这个能力，同时他要使你侮辱主的名，侮辱主的名，因为当你失去见证，当你不来敬拜，或者当你来敬拜的时候，你不能够专心啊！当人家看你的时候，哎，为什么那个人在敬拜的时候呢，还是看他手机，在看，还是在看他的 YouTube？ 你明白我意思吗？或者一个基督徒，他本来信主，开始的时候很热心，后来说离开主，去到世界，活的样子跟世界的人一样，人家就想，哎。你看那个基督徒，他做的跟其他的外邦人、跟其他的人一模一样，人家骗他也骗，人家犯罪他也犯罪，主的名被羞辱啊！主的名真的是被他羞辱。好，所以我们要注意，如果你要成长的话。那你就必须要提防那个二者，你不能够让那二者在你身上有任何得逞之心，常常要提防，常常要警惕，不要以为你胜过他，他不会放过你，直到你离开这世界。但是你也不要担心，你靠住你救人的话。就能够胜过，记得吗？你都靠圣灵得胜，就当靠圣灵行事，主就是你跟我的力量，你依靠他，亲近神，神就亲近，魔鬼就逃跑，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好，第二个，如果我们要生命成长的话，我们就要什么？就要忘掉过去，忘掉过去，怎么讲呢？你看第三节这边，就是说亚比的长老对他们说：“求你宽容我们妻子，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们。”你记得刚才我讲的，以前呢、啊？这些以色列人呢、啊，曾经呢把他们整个族呢几乎给他灭掉了，对不对？这个是一个仇恨了，一个仇恨呢。现在看呢，他被逼的没有路可走，但是如果他还要怀恨说，哼。以前你们这一些人啊，你们把我们几乎整族呢给剿灭了，然后今天我怎么样我都不要去求救，他们的这个遭遇，他们的结果呢就不同，他们就不会活出，对不对？但是他们说他们愿意把以前那个发生的事情那一段的这个仇恨呢给忘掉，要忘掉，那么他们才可能怕一些长老们去那边啊。我希望那些以色列人呢，给他们一些援助啊。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要忘掉过去的恩怨，这个是我们生命中呢。大的一些都问题，虽然你说我们信主了，但是过去的恩恩怨怨呢还是存在到我心，但是我们要学习靠主的力量，要把它忘掉， 这个恩恩怨怨这个恨啊，掉在一种成长一种慢性的事，慢慢的在我们里面呢产生了自我毁坏的这种的伤害的，所以呢我们要忘掉靠主的恩典，就忘掉，怎么忘掉呢？要饶恕。马太福音6:14-15，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那那个恩恩念念呢，这个主啊，那个解药是什么呢？解药就是饶恕。你那个你那个毒啊，你不用主的爱啊去饶恕的话，那个东西呢在你里面，它会毒的，它会毒的。恨的东西呢是一个成分，但是你要做毒啊，我愿意饶恕，我愿意饶恕。啊，虽然你心中这样的讲，但是这边你起来，你可能还会反应。还是你会在这一段感受，特别是你又见到他的时候还会感受，对不对？这个不是情，但是呢你必须要在意志力方面有没有说要靠住主意愿就要保持保持，而这个经过一段时候，经过一段时候，这个东西就慢慢会化，就会被忘记。但是你一定要从这个主的爱给主的这个死这心来饶恕。所以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如哥罗西书3:33说，他说这人与那人也嫌弃，都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就是这样，饶恕是按照主的方法，主先饶恕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罪人怎么样抵挡神，怎么抵撞神，但是神就是这样子的毫无条件的饶恕。那当然我们遇到我们在生活中的这些恩恩怨怨的东西呢，你跟我们说必须要饶恕，都需要靠主学主的样式，以主的爱呢去饶恕。好，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我们经过你在主里面求主给你力量，把里面的苦毒的需要时间，需要时间，但是我敢跟你讲是可以靠主的力量，因为主能够帮助，主能够帮助，主没有纪念到我们的这些过程，我们的这些罪人，主完完全全是你肯赦免人，你肯饶恕人，当然你不是赦免，你肯饶恕人的话，神就给你力量，让你能够克服，不让那个成为你的拦阻，让你生命呢还能够成长，你的心呢还有那个主的那个心。另外一点，我们要忘掉什么呢？忘记别人或者自己过去的这个缺点。你知道啊，基利亚比人他们去这个啊基比亚，基比亚呢是那个扫罗的那个家乡，扫罗王的那个家乡。你知道这个基比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城呢？如果你看这个四世纪的话，这个基比亚呢以前呢曾经是一个什么这个淫乱的一个城市，这个同性恋的一个城市。当时呢就有一个利未人啊，他就带着他的这个妾回家。那回家的时候呢，因为路途远，他们就来到这个基比亚这个地方。然后来到这个基比亚的地方呢，这些基比亚人呢，他们真的是坏了个地步啊！他们要求啊，这个基比亚啊，这个利未人啊，出来呢跟他们讲，见了 跟他们去了，这是同济县男的叫一个男的出来，但是后来他们把他的妾交给他们，然后他们整夜的把他的妾人迷路了，就用那个妾人来到这个夫子面前，那这个文龛那边呢就动龛，动龛不已，已经并不是死了，应该是死了。所以引起了刚才我说的那个内战，就是那个以色列人要把这些便雅悯们，而这个基比亚呢在这个便雅悯的更近邻，要把他们除灭，就是在这里。但是过去呢，这个基比亚呢是一个很败坏的一个城市，但是呢，神怜悯，神怜悯，神从这个基比亚这个败坏的城里面呢，神呢兴起了一个王，这是杀了罗王。所以过去他这个城是这样，但是今天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怜悯，这个城市呢有所改变。要知道我们讲，我们不要一直记着人家的这个欠点，人家的错，神会改变，神会改变。你也是，你不要一直记得哦，我一直是这样，我这个就是我的永远的这个弱点。没有，神会帮助，神会改造。就像在这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我要叫我们行善，这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是的，我们是在神里面的这个工作，这个才是神所塑造的这个工作，是在基督里面造成，以致我们能够说，我们能够行善，能够行善，做神所喜悦的东西，就是神所从创世以来为我们预备，还要我们做了一个信徒，他就是让我们做一些好他喜悦的东西，让我们的生命呢就改变。那如果你有一些过去有一些失败，有一些弱点，你能够靠主呢？圣徒，只要你让神在你里面，生命中呢工作，你自己的生命呢就会改变。好，这样，你要是不明白，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啊，要忘记，真的是要忘记啊自己的这个弱点，因为神呢不帮助我们，要忘记这些失败，因为我们不忘记失败的话呢，它会带给我们很多的什么这个挫折。但是呢，我们也是可以从这个失败当中呢能够学习的功能。如果我们有过去有成功的话呢，你也要把这个成功呢也放在一边，因为成功呢也是会让我们沾沾自喜啊，得意忘形啊，你知道，变得心高气傲。当然，我说想忘记的时候，不是说你不会记得，你还是会记得的。但是如果你要记得这个成功的话，你要想到说，神曾经让你成功，所以像每个成功的一个纪念，神也会在将来呢让你成功。你明白是吗？不让这个成功呢成为你跌倒的这个因素，也不让失败呢成为你裹足不前的这个因素，那就让你。所以拦阻的东西呢，你要把忘记，那些能够推动你向前走的东西呢，你要继续推动，那么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做一个在主里面成长的人。所以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3到14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这样的吊杆之跑，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到我来的奖赏。那保罗是这样，他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 他为主牺牲，他为主发射了许许多多的这些路网，但是呢，他不知道回去什么东西。他说回去什么都忘掉了，那就使他骄傲了，那就使他不敢往前走的那些人，他们都他把握的啊，对于这对方能够向前走，向前走。这是我们在基督的人生道中，我们要向前走，不要被后面东西呢缠着，把它忘掉，那些恩恩怨怨，那些失败，那些使你痛心的东西，你要把它忘掉，你要向神，神啊，你要召我来，你有两两样赐给我，我要靠着你的恩典去得到你的良心。这个时候要有一个人生道理，这样呢你就能够有个积极啊，就蛮有这个聪明的这个人生。好，第三点，我们要在生命上成长的话，我们要乐意的嘛，要乐意的反向，要乐意的反向。你看来到第五节，这时候呢，你看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那这个扫罗虽然还没被选立为王，但是呢还没有正式的被告，在众人面前呢被告了，他就还是按照他平时的这个生活的方式去过活。那他是开始这一段呢，我很欣赏，我很欣赏这个扫罗他的这个这个为人，他要生活呢很踏实，没有说心高气傲，哇做了王啊，哇今要不要那个父亲啊，我不在意，按照我平时的那种生活方式来过户，他还是按照平时的那种方式，他知道说神还没有开始是要用我，我就是照着我以前的这个方式来过，等到神是要我的时候，我就把你摆上，好，我就摆上。你看这时候呢，时机来了，扫罗你在听见的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愤怒，甚是愤怒。是的，扫罗没有因着自己啊，以前记得吗？当他要被选的时候，当撒母要告他的时候，他说：“哎，你知道我的族啊，便雅悯族啊，是在所有的这个支派当中呢，是最小的一个支派。”而我的家族啊，在这个镇上里面是最小的一个家族，我不配的。他一直把自己呢，看自己很是有点叫做自卑的，自卑。当我们愿意摆上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自卑，我们不可以自卑，一定要什么？一定要看得合乎中道。你看在罗马书十二章三节，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赐与蒙恩的时候，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那我们看我们自己啊，我们不可以把自己看得太过高，也不可以把自己看得太过低，要看得合乎中道。你太过低的话，神要使用的时候，你这个不啊，你就失去了那个不是他。如果在这时候呢，他还是这样存着这样心态的话，他就会被神把他使用。如果他看着他高的话呢，啊，他就还没有神还没有使用他，他就开始什么都不做了，哇，要开始自己在那做王啊。这个也是可能会失去这个不是神的事情，所以我们在不是神的时候呢，我们乐意摆上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看得光合乎中道，神到底在哪一方面要使用，哪一方面有我所赐给的恩赐，我就按照神所赐给的恩赐 去做。你看这时候呢，他看到这种地方，神有一个大大的感动，圣是放，是神灵啊，灵要行动，神要在他身上，你就要照顾神啊的呼召来，神这时候呼召他说，你要去跟那个亚门人啊一起对付，你要去击败他们，因为他们要尝试呢侮辱以色列，侮辱以色列的神。所以呢，这时候扫罗的心中实在是很生气。那么神也给他一个智慧啊，神也给他一个智慧。所以按照智慧呢去行事，你看他将一队营啊切成块的。破布使者传达传到以色列的群体中，传不出来跟随扫罗王撒母耳，也就这样切开他的牛，其实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啊。他用这个方法，用这个牛啊，切开这个牛呢，送到不同的这个支派，看看你们必须要出来，你们必须要跟我一起的同心来攻打这个亚门，不然的话你们的牛啊就要降价啊。坦白说，他这样的讲法呢还是有一点啊，有这个怜悯的心呢、啊、记得在那个四世纪那边，那些没有来的他们就派将这个军队人把他们剿灭掉啊。但是这一年呢，他是说如果你没有出来的话，我要使你们两个国都陷入这个地点，就把他们牛啊当圣殿全部杀了、啊、这样方法的一个策略呢，能够凑效，神呢就在他当中工作，让这些人啊他们惧怕，你看耶和华在他们中。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用担心，如果神给我们这样的呼召，神要做这样做的东西，你只要听从神这个带领，神呢就会在当中呢一步一步的神的带领，到最后呢他也承认说是神不是人。好、啊、我们只要凭着神所给你的这个护照来服侍他，不单单呢也要殷勤呢还有付出。你看他就有这个智慧的把这些人呢给召集起来，在第八节召集的以色列人30万，那么犹大人呢3万，所以33万啊。那么怎么样呢，就叫天第九呢，叫他们这些使者啊，这些基列雅比人去回顾啊，回顾跟给他们讲说，我明天啊我们就留把你们啊解放了。那么在第11节，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成3队，在城镇的时候呢、啊，入了亚门人的营地，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进入啊。按照一般上的这规范呢，比色离基列雅比呢，大概有20英里，如果是公里的话，大概是32公里，所以是一段相长的一个距离。但是呢，这个问题，这是扫罗第一次啊，统领这么大的一个军队要去那个地方，而且你知道，在他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不是一个平地了。在这个以色列那边呢，有一个叫做约旦河啊，约旦河那个地方呢，我们叫做约旦列国啊，我们叫 Jordan River， 就是那个地方呢，它建下来的。换句话说，你看这个是比色，这个是基列雅比，它中间呢有一个大沟渠，很大沟渠，很深哦。差不多等600米高，所以呢，他必须要从这边上来，找一个地方下去， 有这个这样的能力又爬上去，我才能够上天空。所以刚才一看是这样的下来再上去的。啊，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的话，你就明白啊，这一段路呢是不容易走，不容易走。而扫罗他却用了一天一夜，你看他在这个在城中啊，这是一些城中，就是大概三点凌晨三点到六点之间，他就趁着这个敌人还在熟睡的时候，敌人还在没有防备之下，他就去攻击，把他们给击败。那我们就发现到，只要你很乐意的摆上，神自己会攻击，当然你也要非常付出代价。你也必须要努力，你肯努力为神的工作，你肯努力为神发热心，神就让你能够做什么还要做什么。在这里在这里呢，是把这些敌人呢也击败了。你看以色列人呢，剩下的人呢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所以呢把他们的这些敌人呢打的他们完完全全溃散，他们就是完完全全的被打败了。所以你跟我呢要学习说我们要乐意的把自己摆上，不要说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哎呀我信主不久啊，我在帮不能够做，你不要这样的思维。神啊会帮助的，神会给我们有恩典力量来克服，而且神的灵呢会在人当中呢工作，记得吗？不是靠势力，不是靠能力，而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就靠着神的灵来一一的慢慢来做事，然后神呢就帮助你。这是我们要在生命上成长，你才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那扫罗在这一次的这个战役中呢，他在这考验当中呢，他讲说话语的数，他能够证明说是的，他能够被神所使用的这个话，他能够把对方给敌人呢给战胜。所以呢，接下来你就发现，在这个第十二节那边。第十二节那边怎么讲呢？他讲白天对扫罗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扫罗说，因着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啊，所以不敢杀他。哇，大家的这个扫罗呢真的是他特别很有这个智慧，他显出了这个心呢，我是叫做宽以待人。他真的是有一个很宽大的心胸。怎么能够宽以待人呢？其中一个方法呢，就是要不在意人的看法，而在乎神的看法。我们来看这个第十章，那第十章七节，第十章七节上我讲的，所以说，但有些回应我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表示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在这之前呢，是以色列人呢选这个王，是选这个扫罗。神透过百姓，透过大王，透过百姓呢，来选立这个扫罗为王。但是呢，有些匪徒啊，他们藐视，哼，这个人呢，从来没有当过兵，他从来没有那种军事的这个经验，怎么能够带领我们呢？我不要送给他礼物啊，我不要效忠他。但是呢，小罗说，却不理会， 他不理人家怎么样看他的，你听到没看到没？这就也是神怎么样看待我，神怎么样来看待，神知道我虽然是一个没有什么才能，那神去使用我，神去使用我，神又透过他的这个仆人让我，又透过他的百姓选定了我，招了我，我不理你，对不对？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你不要理会人家的梦想，当然我们能够澄清，我们尽量澄清。那如果真的是不能够澄清呢，就让他干，就让他干。我们最重要的是神怎么样看待，神的判断呢是最重要的。你看这里说前书第四章三十五节说：“我被你们论断，我这个时候是保护啊；我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一小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过。”却不能因此得以称义，那判断我们乃是主啊，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管，只等主来，这是审判，这是还要照明暗中的隐情，显明人的意念，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的审判。你不要以为说哦，他这样做了，哇，不看不是女士，哇。一定是得到很大的一个奖赏，不一定。你看那个表现他很敬虔，哇，他很热心，哇，他一定是得到神的很大的这个赞赏、称赞，不一定。为了我们的利益，到底是为了神，还是为了别人的缘故？所以呢？我说我什么时候没有什么都不要明白，只等主来，那道主暗中的意思。如果人家指你，你爱主，但是人家讲你不爱主，你在意不在意？在意吗？你在意。但是呢，从今以后你不要在意，你不要在意，因为你最重要是你的主。主怎么样看待你？如果你是真的是爱主的话。人家觉得你不爱主，没有问题，你只要凭着你的心继续的爱主，因为称赞乃是来自主，不是来自奖赏，乃是来自神，不是来自人。那这样呢，你就不就是能够一个宽大的这个心胸呢，对待，不会说听到人的一些闲言闲语的话。心里就不舒服，心里呢就开始静了起来，不需要看看神，看知道我心，神知道我在想什么，神知道我心思意念，我都向神交代。好，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点呢？当然，我们你看到这个扫罗。在这边本来他们要把利基亚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谁呢叫出来要把他们杀掉，扫罗怎么讲呢？扫罗说不，今天不给杀，因为今天啊耶和华在以色列中啊施行拯救，施行拯救，那我们要高举高举，需要高举自己，你高举神的话，你就不在意自己有没有受伤。最重要是神的名呢，被高举；神的荣耀呢，被高举。你自己可能会被人家受伤，或者给人家诽谤一点，没有问题。那神呢，自己的名呢，被高举，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就是要以爱来包容，要让彼得先知四章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人遮掩 许多的罪恶，就是以爱的心，爱的心来包容。那这边包容遮掩几个罪，不是表示说你不面对这个罪的问题，不是的。这个说遮掩许多的罪啊，是说你不注意别人的这个亏欠，你能够用爱的话包容。虽然他有犯过的犯错，当然他需要受到阴影的这个惩罚，但是我不因着他有曾经有错，有这样的软弱，而我不能够包容。我们这些许多的罪呢，也说也不故意把人的过失呢宣扬在别人面前。哦，你不在人家面前说，哦，这个人呢，他做了某样的这坏事，不，你就这样爱的话，用爱来包容的话，就是。啊，你那样的让他能够在人面前呢，还是有那个应有的这个尊严，应有的这个尊重。啊，所以记得，当我们在我们宽一大人的时候，第一不要在意别人看，在的时候看，也要高举手，不是，就像这个扫。扫罗他高举神，他叫神带领他，神让他得到这个圣灵。我不理人家支持不支持我，人家怎么样诽谤我，那个不是个问题。要神的名被高举，我就看到敬畏。好，这个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让你们可以在人的这个生你的生命上呢，能够继续的成长。那到最后啊，怎么样呢？结果呢？这三伯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就到了基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建立坛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哎，你就发现了，整天都是立王啊，立王，对不对？是吧？他这里有三个不同的这个步骤啊。第一呢，是萨摩呢私底下呢高这个扫罗，这是在十章第一节，你看十章第一节，十章第一节，萨摩打平高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近，这是私底下的高。没有众人的这个见证呢，当然神知道了。第二个步骤呢，是选立他，以色列的选立是在这个第十章第二十节，你看十章第二十，于是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之外进前来致歉，就致出便雅悯之外等等，然后最后呢就致出谁？致出这个扫罗。这是选立他，这个还不是所谓的正式的对立啊，因为你发现了之后呢，他回去还是在那田里面赶着赶牛啊。这一次呢，来到十一章十五节啊，在这里看，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啊，这个就是暗立他为王。那我也相信，在这个时候呢，也在众人面前告他，也把油洒在他身上。为什么呢？因为等一下你看第十二章的时候呢，你看第三节，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受膏者，就是说这时候呢，第三个步骤呢，就是在众人面前呢，公开的告这个洒。让他正式的成为以色列之王。接着下来，这个扫罗他的生命是否跟他之前那样谦卑，那就是在我们去查考书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他的这个为人是怎么样。但是无论如何，今天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实在是要在生命上成长。第一，我们要提防两个特征，不要忘记了二者，要像那个这个亚门人的这个王，这个 啊啊好啊这样子啊这样子，哎呀，忽然之间，而且不断的，而且趁着这个最弱，在这最弱的时候呢，来攻击，就是是为了要让人离开神，为了让主的名受到侮辱，你必须要提防，你提防他，你生命就能够成长。当我们面对这恶者的时候，可能你第一次可能失败，但是如果你注意他，第二次能够提防，第三次能更加谨慎，第四次可能就胜过他，能继续的胜。这个是我们的生活呢，这样子的属于的真正。第二呢，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忘记过去，有些东西呢，你不可以一直放在心中，不可以把恨放在心中，不可以把这个人对你对不起的地方放在心中，你必须要靠得住的爱去饶恕，那你才能够解决，不然的话，你就不在你脑子里面整天在想想想想，想不通。想不通，就恨的那个毒药一直在里面，所以你靠自己熬死，才能够把它吃下。啊，这个是我们的。啊，第三点呢，我们要热情百善，好像那个扫帚那样。神选了你，神让你有这个恩典，让你有这个恩赐，你就把自己摆上。在适当的时候，神呼召你，神的灵临在你身上，你就有力量为他们做。神的就是一步一步的带领，好，当然你要有这种智慧，你也要好有这个付出，花一个付出，你可能在漏夜，然后这个扫罗呢，行进，一直到那个基利亚那里，好，而且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路，最后呢，你要作为一个当大的一个领袖，要面对一些东西，不要计较人怎么样怎么样。最重要的是什么？神怎么样看待？神的名得到荣耀，得到称颂。好，我们一起。现在不知道我们在一起的话，我们是比较稳定。我们借助这样的一个事件，让我们能够学习。我们实在是要把自己交出去。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到是说，就特别是二者的这个试探。让我们不要掉入他的这一个陷阱里面，主啊，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实在是按照你的话语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让我们把那些影响我们前进的那些过去的旧事，让我们把它忘掉，让靠着主能够过一个新的一个生命。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把自己摆上。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疆之地，让你使用。虽然我们也求主给我们能够一个宽大的这个心胸，能够面对这个人一切的冷嘲热讽，让我们能够很好的来度我们的人生这个救赎的这个人生道路，让我们能够有喜乐、有平安、有见证、为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